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征服了亚洲、欧洲、非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非常大的帝国。可是他就是那么年轻，30出头就死了啊！一死了以后，这国家就有4位将军把他的国土就分散了。在这个4个将军里面，有一位是控制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的那一块土地，控制在叙利亚，主要是叙利亚。有一位将军是控制在以色列的南边，就是埃及。所以有一个是在北方的，圣经里面把它叫做北方王；一个是在南方的埃及，圣经把它叫做南方王。没有讲国家的名字，可是就是讲到这一件事情，那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到的，所预言到的一件事情。那这两个国家，北方是叙利亚，南方是埃及，中间就是以色列。当然以色列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首先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是属于埃及的，所以埃及管。后来叙利亚越来越强，就要把以色列呢抢过去，甚至要打到埃及去。所以到最后，当我们看到到了主前167年的时候，已经以色列已经是由叙利亚来管的，不再是埃及管的。那时候叙利亚的国王叫做安提亚第四，安提亚第四，他是第四世啊。安提亚四世他是非常强调希腊化的，因为亚历山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在强调要把整个国土变成希腊化，变成希腊语言，变成希腊的习惯，敬拜希腊的神像。所以在叙利亚的这个安提亚第四，他一直在推动希腊化。在南方的埃及就比较没有这么强烈的要求，所以埃及的犹太人他们首先经过埃及的统治，后来经过叙利亚的统治，他们的民心就比较有了两种不同的。有一些人就比较喜欢埃及的，说埃及人让我们有比较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说我们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文，我们可以读我们的旧约啊，我们的Torah 书啊，就是我们的经典，那我们可以祭祀。可是有些人就比较倾向希腊化，就是我们应该追求世界的文明，我们应当是跟着世界前进。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倾向于埃及，一派倾向叙利亚。这时候167年，主前167年，安提亚第四就是叙利亚的国王统治了以色列，他就非常严格说我们一定要把整个国家都统一了。那怎么统一？首先以色列人一向是敬拜耶和华神的，那现在呢不再不准他们在敬拜，不准他们在耶路撒冷来祭祀，所以所有的祭祀都从圣殿里面停止了。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安提亚说不行啊，不能够守安息日，照我们希腊人的规定，希腊文化的做法，没有安息日。然后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守割礼啊，就是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就要割包皮。安提亚说不可以，我们希腊人呢不做这些事情。犹太人又要读托拉，就是读摩西五经，安提亚说不行，这也就会掉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向10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的习惯，到这地方都要停止了。不单单这个样子，我们把旧的东西拿掉了，要把新的东西呢填上来。所以安提阿就说，我们要把希腊神像丢失，神像呢摆到圣殿里面来。丢失摆上去还不够，他说我自己也可以做神，所以呢把我的神像也摆上去啊。他就自己造了一个像呢，在那个地方让人家敬拜他。后来他甚至说，你们凡是小孩子行割礼的，男孩子行割礼的，就把他跟母亲一起抓过来，两个人通通杀死。他做了这些事情，当然犹太人就非常的反对，一反对的他就杀，结果被杀了差不多8万人。 后来他说这样还不够，在家里面凡是有托拉书的，就是有以色列的经典的，都要把它找出来，然后我要在各处设立以希腊的神像的神坛，到处就派人去了，找那些犹太人的经典，找了到处去找啊。有一个官员就来到了摩丁，摩丁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差不多17英里的地方，摩丁那个地方，在那地方他就找到说，我们这个地方要设立希腊的神坛，然后我们要献祭给宙斯，那谁来做这个工作，这个地方的领袖是谁，他们就找到这个地方年纪最大的，年纪最大的145岁的一位老祭司，145岁的老祭司啊，叫做马他提亚啊，马他提亚。这个老祭司，请你过来，你懂得怎么敬拜，怎么祭祀，所以呢，就请你向希腊神坛敬拜祭祀。马他提亚说：“不行，我是耶和华的祭司，不是希腊神的祭司，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不肯做。不肯做，这个官员就说，那不肯做，我们就找找看还有谁愿意做，就找了一个人，他说我可以做，我可以做，那这个当然就比较倾向希腊文化的人，他就要上去祭祀，要上去敬拜。马拿蒂亚一看见就拿了一把刀把他砍下去，就杀死了。杀死以后他有号召，他说凡是热心律法拥护圣约的请跟我来，凡是热心律法，以色列人从摩西所传留下来律法的，凡是拥护以色列人跟神所立的约圣约的，都跟我来。所以他就号召这些人跟他去了，又把当时在那个地方凡是敬拜希腊神坛的都杀了，他们就跑到山上去。那这位老祭司有五个儿子，他们就带领着这些跟从他的人开始做游击战，去打希腊的去打这个叙利亚的军队。这是主前167年的事情。过了一年，马他提亚死了。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儿子说，跟这五个儿子说，你们要刚强壮胆，这好像是摩西要死的时候告诉约书亚的，你要刚强壮胆，神必然保守你们，让你们能够坚持下去。所以他这五个儿子就继续他父亲的工作。在这其中最勇敢最善战的就是他的老三，第三个儿子，他们叫做三将军犹大。三将军犹大他非常有能干，所以当时大家都把他叫做马加比，把他叫做马加比。那马加比是什么意思？马加比是他，不是他的名字，犹大才是这个马拉提亚的第三个儿子的名字啊。犹大大家称呼他马加比，甚至后来现在天主教的经典里面呢也有马加比传啊，也有马加比传。那马加比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锤子啊，马加比就是锤子。为什么叫做锤子？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谈到锤子是什么，锤子是可以打碎石头的，是石头，是石匠啊，可以打碎石头的啊。他们要建造圣殿、建造房子的时候，要用石头做。那石头要稍微把它浇血的话，怎么做？就是用锤子来做。它可以破坏，可是也可以建设。这是锤子的功用。这是在耶利米书23章29节的事情。可是不单单是讲到可以破坏可以建设，锤头啊，这个锤子呢也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拿锤子做什么？今天我们不是做石头匠，我们现在不做石匠，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去打钉子嘛，我们用钉锤嘛。钉锤是做什么的？钉子本来就不肯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要把用这锤子把钉子锤进到木头里面去。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不顺服的时候用锤子把它打进去，那就是锤子的功用。也就是说马加比他能够破坏 希腊人，他能够重建以色列人，而且他能够让一切不顺服的人都顺服在他的底下，所以把他叫做马加比。过了三年，他们就是这么打仗，到处去打。有一次他们在以马忤斯一口气杀了3000个希腊的军人，一口气杀了。这个犹太人他们没有军事训练，可是他们就是说我们有感，我们靠神的能力去做。所以过了三年，他们就攻进了耶路撒冷，把圣殿重新夺回来。看见圣殿里面已经是有希腊的神像了，他们就要洁净这圣殿。怎么洁净？凡是有希腊神像的东西都丢掉，凡是曾经用来做祭祀的都要洗干净。那中间有一个是祭坛，他们曾经用来献祭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祭坛没有办法去洗，他们就说我们把这个祭坛拿掉毁掉，重新做一个祭坛，把整个圣殿都洁净了。洁净之后，圣殿里面有金灯台，金灯台要用橄榄油去点灯的，橄榄油不是一般的橄榄油，要是洁净的橄榄油。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找啊，什么地方有这个洁净的橄榄油，他们就找来找去，找了一点点，他们算一算啊，这些橄榄油用来点圣殿里面的金灯台，一个金灯台而已啊，一个金灯台而已啊，金灯台能够烧多久，他们算一算大概可以烧一天。他们说好嘛，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就重新献殿，让这个圣殿重新有光，有光辉，就把橄榄油点上烧一天，还没烧完，灯还亮着，橄榄油还有，再烧第二天，橄榄油还有，第三天还有。他们觉得很惊讶，这么一点点油怎么能够烧这么多天，怎么能够点燃这么多天。3天、4天、5天、6天、7天，到第8天，在这当中他们就认真去要去做那个纯净的橄榄油，就是要去准备那圣洁的橄榄油。过了8天，圣洁的橄榄油做出来了，那本来的那一点点橄榄油呢就烧光了。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 Hanukkah 的时候，我们看看 Hanukkah 一般就是有8个灯啊，8个灯中间有一个灯呢是比较高的啊，那8个灯表示说他们一点点的橄榄油可以烧8天，那是神迹。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每年到了哈纳卡的时候就是要庆祝8天，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那一点点油。然后他们又看见说他们找了，在这个圣殿里面找来找去呢，找到了8根毛，在这个8根毛的上面他们就用蜡烛把它点上去。所以现在的哈纳卡他们也要在每个窗户都点上蜡烛。为什么是在窗户里面点？因为我们点灯啊是在照亮房子里面的，可是哈纳卡这个节日不是要照亮屋子里面，是要照亮外面，是要让外面的世界看见光辉，看见光明。所以他们就在每一个窗户都放着一根蜡烛。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家在窗户都放上蜡烛的，未必是犹太人，像我们的邻居啊是一个以色列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就是每个窗户都有一根蜡烛啊。你以为说他是犹太人，不是，他每天都是点蜡烛的啊，那只是说要照亮外面，有这个含义，跟以色列人的含义是一样的，我要照亮这外面的世界啊，不是只有照亮我们自己，要照亮外面的世界。所以这个是这也是一个哈纳卡的记号啊，你看到也是旁边有8个灯，然后中间一个灯比较高的啊，这是哈纳卡的记号。那这个哈纳卡他们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殿修好了重新献上，可是慢慢过了，从主前163年那是开始的，过了200年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个更大的圣殿，那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那个圣殿比所罗门王的圣殿更大， 他们要建什么殿呢？他们没有可以建的。可是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在哈纳卡这一天，他们曾经点燃这个蜡烛，他们曾经点燃这个金灯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有真光，有光辉，有光，有光明。所以哈纳卡现在的意思不再是奉献，不再说献给神，而是说众光节。很多的光就是有八根的光，八有众光节，就是现在哈纳卡的意思。那这个日子这样子过了，从163年主前163年一直到耶稣的时代，百姓还在等，因为他们当初以为说马加比能够带给他们宗教上的信仰上的自由，可是他们这五个兄弟，老大老三是犹大，他首先带领军队，他带领6年，到了主前160年他就去世了，由他的弟弟老五约拿丹继承他的工作，老五做的比较久，老五带领了17年，然后由老二西门带领，一直到主前135年，整个犹太人的独立运动就失败了，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可是我们在这当中就要想到马加比的独立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他们说不是我们的军队很强，他们这些军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当过兵，他们不能够打仗，可是他们有勇气，他们的勇气在什么地方？我们靠神，我们靠神去做。所以他们每一次去打仗就说我们靠神的能力去做，这是他们一个最成功的地方，有绝大的勇气，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神。当我们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次在以马忤斯他们杀死了3000敌军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唱一首歌，他们唱了一首，那首诗歌呢就是诗篇136节的第一节，诗篇136节的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就是唱这首诗歌，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带领我们去打仗，我们必然得胜，这是他们的勇气。我们的勇气本来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这是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相信，不是说我们有多大能力，也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才能，我们单单靠耶和华的能力。所以他们，这是他们一个绝大的勇气。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有合适的领袖，他们五个兄弟同心合意来做这件事情。五个兄弟没有说老大当头，没有，首先是老三，然后是老五，然后才是老二，没有说哦，我这长幼顺序一定要这么排下来，没有，只看神选招哪一个人做头的他就去做头，这是非常非常可佩的一点。他们同心合力来做，神赐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去用，神也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神要用我们，我们自己也应当愿意说我被神用。所以神若是招你的话，你就担上去了，不要说、哦、我以前没有这个经验。我想马加比以前没有打仗的经验，可是神用他，他就上去就打赢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看到马加比他能够成功，能够推动这个独立运动成功，一个是他的勇气，一个是他们的领袖同心合意。200年过了，到了耶稣的时候，以色列人想到马加比的运动就是这样几十年好像昙花一现失败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还在等，因为这时候他们是在罗马人，在耶稣的时代已经不是叙利亚人了，已经不是希腊人了，而是罗马人来统治他们，他们也还在等了。我们在等的那一个人究竟在哪里？所以当作修殿节，就是他们点灯点燃灯的时候，他们又在找这个灯，代表这个灯的人，代表这个光的人是在什么地方，谁能够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光明。也许今天我们说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在美国，在中国，其实都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家。那我们要问呢，谁能为我们的家带来光明？ 神灵为我们的家带来这条出路。以色列人等着弥赛亚，我们等谁呢？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里面说，弥赛亚是大光。大光只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吗？不是，大光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大光，对我们自己是大光，对于我们的家庭也是大光。他能够照出我们心里面的丑陋，他能够照出我们心里面的污秽，可是也能够照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他能告诉我们说，前面那就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这是光，不是只有显露我们的丑陋，也同时把我们的出路告诉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那边寻找，他们就在想哪一个人是这大光。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修殿节哈纳卡大概都是在圣诞节之前，就是在冬至的前后。那当然今年的修殿节特别早，今年的修殿节就是今年的哈纳卡在十二月初，就是哈纳卡了，比较早一点。不过今年这是比较特别的，平常都是在冬至那段时间。冬至那段时间是晚上特别的黑，特别长，而且在以色列地啊，冬天是雨季，跟我们这边不太相同，冬天是雨季。所以耶稣在圣殿的时候，他就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所罗门的廊下。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那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当然就表示说上面有屋顶盖住了。那耶稣在那边走，带着他的门徒在那边走。那这个所罗门的廊下是什么？所罗门的廊下是当初希腊要建造圣殿的时候，或者是当初他们从巴比伦回国重修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当初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只剩下一点点，那么就不肯把这个一点点剩下的把它毁掉，他们就说我们保留这一部分，因为这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留下来的，我们就是用保留这一部分，然后用这一部分呢继续去再建造圣殿。那保留的这一部分就是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可以说是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唯一留下来的部分。耶稣就在这地方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忧疑不定到几时呢？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每次提到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说他的含义是好的还是坏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大部分是坏的，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是反对耶稣的。那这些犹太人反对耶稣，他们就围着耶稣问他说，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你究竟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个大光，你告诉我们吧，你明白的告诉我们。这是犹太人想要知道的，因为他们想到两三年前这一个从加利利来的木匠突然出现在耶路撒冷，他的教导不同凡响，跟人家不一样，甚至连我们这个公会里面的长老尼哥底母都要去请教他。他还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一个一个做出来，他甚至能够赦免人的罪，他甚至敢大胆的没有经过公会的同意，就把那些卖祭物的啦，卖鸽子牛羊的啦，甚至那些兑换银钱的，都把他们赶到殿外面去。他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传讲，他也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教导，他还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可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拿撒勒，而是回到了加利利，在加利利的加百隆啊，在加利利的加百隆那边传道。那为什么要讲到加利利的加百隆，而不是拿撒勒？因为加百隆是加利利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交通的中心，也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所以他在那边传福音非常方便。不单单是非常方便，而且这是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在那个地方，在加利利地方有福音传给他们。那加利利以色列人看是什么？ 加利利的上面呢，常常以色列人会说这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本来是两个支派所有的，拿弗他利跟西布伦，是这两个支派把加利利人就分开了，分割了。可是到了所罗门要建造圣殿、建造皇宫的时候，那在临近的国家呢，就把这个木材呢，就给了所罗门王，所以所罗门王要感谢他们，就把加利利20个城就给了这些外邦，所以加利利有很多的外邦人。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因为那个地方曾经给了外邦人，所以外邦人特别多。可是就在外邦人特别多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有光照亮在那里，有耶稣向他们传讲福音。所以这些犹太人就在想，旧约里面这么多的事情好像一个一个都应验在这个加利利的牧匠上面去，究竟他是不是弥赛亚呢？他们一直在想。可是他们也想到说，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以赛亚书9:6说，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政权要在他的肩头上，就是说他要掌管政权。可是这个牧匠没有政权，这个牧匠甚至向罗马人缴税，他不像是弥赛亚，他也没有召集我们来反抗罗马人，这个不像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就觉得很诧异，究竟这个牧匠是不是弥赛亚，他们就问他了。其实像不像呢，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围住他要问的是，你要告诉我们，你若是弥赛亚的话呢，我们就来跟随你，你若不是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你也不用再做什么事情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准了，我们要的不是多一个拉比，我们要的是弥赛亚。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不怕他们人多势众，就说了，我已经告诉你们，这是25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是说我曾经告诉你们呢。我们从圣经上能够找到这个证据吗？没有错，在10章，就是约翰福音10章，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谁是好牧人？谁能够给羊生命的？因为这很清楚，羊不是讲真的羊，而是讲人。耶稣说，我是来保护、来教导、来养大人的，我要叫人得到生命。这是只有弥赛亚能够做得到。耶稣没有讲说他是弥赛亚，可是他的意思很清楚。耶稣到了8章又说了，我为审判来到这地上，这是8章12节。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他要照出人心的黑暗，而且只有神才能够审判，才能够看见人心的黑暗。所以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地上，表示说他本来不是在地上的，他是从天上来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他没有讲说他是弥赛亚。耶稣又在7章38节说，我是世界的光，很清楚了吧。他们要问你是不是那光呢，耶稣已经说我是世界的光，可是他们不信。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你们就是不信呢，你们选择不相信。耶稣告诉他们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谁能够让人有这样一个活水的生命流出来？只有神。耶稣已经都讲了，讲来讲去他只差两个字没有讲出来，只差没有说我就是基督，只差这样没有说出来而已。耶稣又说了，我虽然讲得很清楚，你们不信，可是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应当相信了吧。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在9章他就医好了一个瞎子，这不是弥赛亚的工作吗？圣经旧约里面就说弥赛亚能够 叫瞎子重见光明，就是这样子的。可是犹太人就是不相信，所以为什么耶稣不明明白白的说我就是基督？这是我们要问的。你既然是弥赛亚，你就说嘛，你就说我就是基督嘛，不很好吗？请问你，若是今天在街上有个人迎着你走过来跟你说我就是基督，你觉得怎么样？你说这个人是无聊，这个人呢大概是那个无业游民呢、这大概是一个无赖，不然呢脑筋有问题、一定会这么讲。因为不是单靠一个人跟你说他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基督，而是你要听他所说的，看他所做的。所以耶稣又跟他说了，你们不信，所以不明白我所说的话。耶稣又说了26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我呢也没有奇怪，因为你们本来就不属于我的。那属于我的是什么？耶稣就讲了几件事情。属于我的他听我的声音，他听我的声音，然后呢又要跟从我，要跟随我。羊一定要听牧羊人的声音，未必听得懂牧羊人在讲什么。羊听不懂人的声音呢，那个意思他听不懂，可是他认的那个声音是体贴的，是温柔的，是有能力来保护他的，是有权柄的。羊听不懂人的声音，可是他认的那个声音是体贴，是温柔，能够保护我们，有能力，有权柄，所以羊就一直要跟随这个人。所以属于羊，属于这个牧羊人的羊，他所认得的是什么？认得是那个羊的声音，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我就跟他走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只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认得神的声音呢？我们信主以后要不要神的声音？要不要继续听到神的声音？这是我们要想的。在圣经里面有一章是章节最长的一章，最多的，最多章节的一章是在诗篇119篇，总共有176节。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字母诗，犹太人有20个字母，那每一个字母用每一个字母做开头写了一节的诗，那每一个字母写了8节，所以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写8节，就有176节在119篇里面。诗篇119篇讲什么？开头说凡是信靠耶和华遵行他律法的人有福了，信靠耶和华遵行他律法的人有福了。最后一节讲什么？最后一节176节讲什么？这一节既然是那么重要的一篇诗篇，最后一节讲什么？他说我乳亡羊，我好像是走迷的羊啊，我乳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一个人信主之后还要继续跟随，我们人还是信主要还是像一样的，像以前一样的会走迷的，还是一样的犯罪，一样的不认识神的意思。可是我们要向神说，求你来找我们，也许我们不懂得来找你啊，可是求你来找我们，寻找你的仆人，因为我有心要跟随你，要听你的命令。所以我们也许听不懂神的话，可是我们要认得神的声音。耶稣又说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因为他们这些小羊，我的羊愿意亲近我，他们就跟我非常好，我走到哪儿呢他们就跟到哪儿去，他们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我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呢、他们的生命也在我里面，我日夜所想的就是这些羊，没有错，牧羊人所想的就是那些羊，他不是看到外面的山啊多美，他所想到的就是那些一头一头的小羊，所以他说这些羊是我的生命， 而他们的生命呢，我的生命也是他们的生命。既然这些小羊有神的生命，他们就永不灭亡，他们那个福气是永远的。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能够亲近他，这就是永生的。然后耶稣又说，谁也不能把我从把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都不能够把我他们从我手里夺去。因为耶稣所做的任何一件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奉父神的名字来做的。父神把羊赐给他，而耶稣说，我比万有都大。圣经也确实说耶稣是万有之首，所以没有人能够把这些羊从耶稣的手中夺去。羊，这些小羊在耶稣的里面有安全，他们能够安居，他们真的是住在神的家中。请问现在这个神的家在哪里？我们也愿意住在神的家中，有这么一个安居，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家中。神的家中在哪里？就是教会。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得救了，可是我们还需要教会，因为这是弟兄姐妹互相来帮助。弟兄姐妹有难处怎么办？我们前几天听到有一位姐妹在我们当中，今年暑假之前才回去的，念完书才回去的。那上个礼拜在深圳出了意外死了。我们心里怎么想？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像上个礼拜五在李友军严国荣的家中，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说他们真是这个姐妹，因为他们在去年年底才相信耶稣的，半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连他的父母亲也在那次意外里面都死了。那这样一个痛苦，谁能够知道，谁能够去得到安慰呢？就是教会里面的人要让他们得到安慰。我们现在还不晓得怎么做，但是我们愿意说，若是他的家人需要的话，我们应当去安慰他们。我们相信在那个地方的教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这是教会成为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安居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人能够相信耶稣，他能够跟随耶稣，这种人我们把他叫做什么？我们叫他为虔诚的人。圣经讲的虔诚就是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那这个虔诚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虔诚的人有三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个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随便说话，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第二个是要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个是要远离世俗，不要沾染污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控制自己的舌头，要 control 你，要控制自己的舌头。第二个是要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要有 compassion。 第三个是要洁净，要远离世俗，不要沾染世俗，不要沾染污秽，那是 clean。 三个都是 C 开头的，一个是 controlling， 一个是 compassion， 一个是 clean， 三个字。这是一个虔诚的表现，在这三方面。一个人说我信耶稣了，我跟随耶稣，我要看看你是不是这三方面做到了。那我们就要问呢，什么叫做世俗？圣经上讲的世俗是什么意思？这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讲的。世俗就是说世界的潮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见，我们听得到，我们就去跟随他，我们没有任何的分辨，就这世界潮流我们就跟着走吧。今年流行的是什么服装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看看服装店嘛。男人的领带是宽的还是窄的？那这个西装的这个袖子是宽的还是窄的？那裤子是宽的还是窄的？我们就看了。那女人呢，也是一样的了。什么颜色的？我们就看着流行吗？现在大家都在疯狂的买 iPhone 4，是不是？那我们就去排队嘛，真的有需要吗？ 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流行嘛，我们就去买嘛，我有钱呢、啊，哦，我就去买啊、哦，我有时间我就去排队吧，这是世俗，我就跟着大家走，我不管说我有没有这个需要，我不管说是好是坏，那就是世俗。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到的就是物质的世界，就是眼睛我能够看到的东西，所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声音。他所计划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上能够安身立命。我只要在这地上能够安身立命，过了我一辈子，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人不是属于主的羊，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世俗基本的意义就是离开了神，世俗就是离开了神，他是魔鬼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说远离世俗是什么，远离世俗就是不同凡响，跟人家不一样。上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有一位夫人在前面，她丢了她邮局的邮箱的钥匙，所以她就去问说你们有没有备份啊，能不能给我一只钥匙。所以邮局的局员就到里面去找了，找了半天呢，找说我们找不到另外的那一把钥匙在哪里，那你就重新订吧。好，要订要等多久呢？他说要等3个礼拜，可是你可以先交钱。好，所以他又在那边呢填表了，做手续了，交了钱啊，做完了。这个太太这个夫人很有礼貌，他知道说后面排这个长队都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他两次呢跟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办完事了就走出去了，走到门口又转回来拿了一把钥匙，说我在那个柜台上找到一把钥匙啊、哦，那原来不是只有我会这么健忘啊、哦，显然他曾经忘过啊、哦。我们就想说有哪个人到邮局来开车竟然把钥匙丢在柜台上面还能够开车开走的，我都不晓得啊、哦。他一说有一把钥匙的时候，我也往我的口袋里面找找看了、啊，说我的钥匙是不是还在这里啊？那把是不是我的钥匙？那把很清楚不是我的钥匙，可是我就很自然的说伸手到我的口袋里面去找找看，那是世俗，很习惯的动作啊、哦，大家都这样做，我就跟着这样做了。可是有没有跟这个不同凡响的是有的，在1881年就是差不多30年前呢，在华盛顿有一个人叫做 John Hinckley， 也许你还记得这个名字 Hinckley。 他看见雷根总统从希尔顿旅馆走出来，他就开枪挡了他。一听到枪声，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把身体屈下来，弯腰低头。可是有些人不这样做的，反倒是挺身站在雷根总统的旁边。那是谁？那是他的新闻官，那是他的侍卫，这是不同凡响的。大家低头，这三个人就走出来了，他们三个人都受伤了，雷根总统也受伤了啊。我们就知道不同凡响是要经过训练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是要经过训练。今天我们也看到不单单是训练，而且我们的心智要有一个决心。上个礼拜任君牧师讲到大能的波阿斯，波阿斯他娶了路德，我们就会想波阿斯称路德是女儿，表示他年纪不小吧。波阿斯这时候已经结婚了，他的丈夫已经死了，我们不要说多久吧、哦，他结婚的时候若是说12岁吧、哦，不要以为这奇怪，在现在的中东，在伊朗现在的结婚年龄是14岁啊，法定结婚年龄是14岁，以前是9岁啊。那我们就说路德大概是啊12岁13岁结婚吧，他的丈夫死了呢，他大概是15岁16岁10岁，我们就16岁好了，过了10年就16岁好了。那有一个人能够称他为女儿的，这个人大概是几岁？应当是30几岁吧。波阿斯最年轻最年轻也应当30几岁，可能40几岁都有了。我们就问了、啊，当时的人男人呢、啊，不结婚的为什么？一个是他没有妻子了，不结婚他没有妻子，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死掉了，一个是他从来没有结婚。而妻子死掉的话呢比较简单，原因比较简单啊、哦。若是说没有结婚，我们就想为什么没有结婚呢、啊？ 很可能是没有结婚的，因为整个路德经没有讲到波阿斯他的家庭，他有儿子，没有讲到这些事情了。我们就想到他为什么没有结婚呢、啊？大家都在猜测啊。波阿斯这么一个好人，你若是不晓得波阿斯多好的话，请你去听听人均上个礼拜的录音带啊。那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又有钱哦，我想他应当很英俊的啊。为什么没有结婚？人太好了，就是找不到对象。有一位人在香港跟我们说，他在香港遇到一个有一位男孩子啊，哦，说男孩子他是一个男人呐、啊，他学问很好，又有钱，又长得很好看哦，很高大，又会烧饭哦，什么东西都会啊、哦，哇！我说这是什么六艺啊，当做齐全呢、啊？他只缺少一样，没有长，没有太太，没有妻子。人家就问说，为什么没有妻子呢？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他的，他找不到一个妻子啊，因为他太好了，什么东西他都会，不用妻子他都会活下去啊，不像我了，没有妻子我大概就没有饭吃了啊。波阿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没有妻子呢？文恩玛蒂这位已经去世的牧师为他解释一个原因：波阿斯的眼界与众不同，他看耶路撒冷这些女孩子呢，都是太单调的了，哎呀，都是太世俗了啦，啊、哦，所以波阿斯说，我就看不上眼，我就是要找那些不同凡响的女孩子。结果找来找去，以色列国犹大地都找不到，结果从摩亚地来了这么一个女孩子，果然是与众不同，他就喜欢她，啊、哦，他就与她结婚了，这就是不同凡响了，这是不随从世俗的。今天有很多地方是世俗化的，在生物学里面不可以讲神的创造，因为在生物学里面科学对科学的定义已经跟以前科学的定义不一样。以前我们讲科学是说有系统的经过整理的可以实验出来的，那就是科学。今天生物学不是，凡是顺着自然律的那就是科学，有神介入到自然律的那就不是科学。所以只有进化论才是科学，创造论不是，智慧设计也不是，因为这是进化，这是生物学给科学的一个新的定义，跟我们以前学的科学已经不一样了。这是生物学的。当天文物理的时候，天文物理说大爆炸，大爆炸所讲的是什么？就是爆炸之后的现象，而没有讲到爆炸之前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不能讲，一讲的话就会讲到说那只有神能够知道了，在爆炸之前是什么现象，是什么原因，没有人能够讲出来，只能够归到神那边去。而这些天文物理学家都不能够承认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不讲说大爆炸论，只讲爆炸论以后的事情。十诫今天也不能够摆在法院里面，不能够摆在公园，不能够摆在公众地方。我们今天讲到社会科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讲到美国独立就不能够说当初基督教对美国独立有多大的影响，不能讲，因为那是讲到宗教的。今天我们就是讲到军中的牧师，军中的牧师要为军人祷告。他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有一个新的规定，牧师祷告的时候，军中的牧师祷告的时候，不能够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能够这么讲，因为耶稣基督名字一出来呢，那就是宗教了，不能够讲这个东西。今天讲到政治，只能够说社会福利，要照顾那些穷人，啊，没有讲到说那些有钱人他们做什么，要不要去照顾他。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工作不可吃饭。今天政治上能不能这么讲呢？不工作不能吃饭，不能讲。所以在座各位，你若是认真工作的话呢，你就要认定今天的政治不是保护你的，是你要去保护那些不工作的人，这就是今天的政治了。这是今天的世俗化。我们怎样做个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 的条件是不随着世俗走。今天是在真爱一生有一个聚会啊，在每年的 这个时候，那在1990年，20年前，使者也有一样的，他们那时候叫做不是叫真爱医生，叫做家庭退休会。他们这件是他们的衬衫，好，写什么呢？入世而出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不要随着世界走，入世而出世，记住，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20年前的衣服啊，好，常常提醒我们，怎么样叫做入世而出世？我们要保守自己，我们在这世界里面保守我们自己，说我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所左右。我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不是我有能力做得到，而是神要帮助我。我当然要愿意，可是我要求神说你才有能力帮助我。我们怎么样能够不随着潮流走？我们怎么样能够抵挡这样的一个流行？畅销书很好，小孩子都喜欢看，大人也看，还会趴着那么多人去买，半夜去排队要买书。也许我们说那些小孩子啊，他们脑筋呢不是很清楚。在1978年有这么一本书 The Road Less Traveled， 这是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写的， Scott Peck。 Scott Peck 他是家境非常好，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后来当法官，所以他的律师，他的父亲上高中就把他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去，他在那边读了一年，读了2年，说这没有意思，在这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认真在读书，不求别的事情，所以他说我就不读了，他就跑到一个小学校去，啊，读了，他后来上了大学去，也没有好好的读书，可是他的父亲是哈佛的校友，在校友会里面肯出钱，所以就把这个儿子呢弄到哈佛大学里面去了。他不是很笨，他很脑筋很好，进了哈佛大学他就好好读书了，就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又进了医学院，在Western Reserve 在 Ohio 这个医学院里面的毕业，就当了精神科的医生，写了这本书。他的妻子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妻子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妻子本来他的牧师这个牧师呢本来就不太赞成这个女儿跟这个洋人结婚，因为这个洋人呢他不信基督教，他不信耶稣，他信禅宗，信佛教。而这个泰克的父亲呢，大律师啊，大法官啊，很有名的法官啊，我也不希望去找一个中国人做媳妇，因为这个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过他们就不管了，不管是父母亲怎么，他们就结婚了。那写这本书，这本书非常有名，有人说这是在世界上影响人最多的，仅次于圣经，仅次于圣经。基督徒也看了，有的教会甚至专门有一个退休会讲这本书，那这个退休会的名字呢叫做折敬稀客，折就是平平仄仄平那个折，敬就是路径的敬，折敬稀客，用这本书来讲。因为他是把心理学，把精神病医生，还有把他的心灵配合在一起。可是佩本人他在1980年，就这本书写完以后2年，说他是基督徒，他不再信禅宗了。所以这本书因此被很多的基督徒接受，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书啊。只是我们若是仔细看这本书呢，就看到另外这本书。在评论这本书的说这本书错在哪里，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相信圣经是选择性的相信，选择性的，有些地方我不相信，有些地方我相信，这本书就指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说世界的潮流都喜欢这本书啊，影响世人这么多，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看？你可以看，可是也许你看的时候呢也同时准备这本书去看看错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够分辨。不是说世界的东西都不好， 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好什么坏。也许有的东西看起来是好的，可是有的东西我们却要看看有哪些地方是不好的。因为究竟只有一本书是完全对的，圣经是完全对的，其他的书我们都要仔细去查验对跟错。因此我们就想到，我们不随从世俗，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在圣经上面。我们也要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一个自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自由的生活，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然后我们要能够有自由的思想。好，一个自由的思想是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的，才是自由的思想。你是不是需要 iPhone 呢？你是不是需要 iPad？ 你是不是一定要上网去呢？要上 Internet 去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能不能活下去？我相信你能。你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你都活下去了。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送给我一篇文章，是他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叫做我的灵魂，这是一位弟兄李嘉彤写的。他讲到他以前二十几年前在加州伯克莱念博士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一个美国人，叫做约翰。那时候李嘉彤还是单身，约翰已经结婚了，夫妻两个人，这两个同学，一个单身一个结婚的，当然单身的就常常到这结婚的家里面去吃了，就像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你若是有美国同学的话，他会找你到家里面来吃饭。那李嘉彤就常常到这样的到约翰的家里面去吃饭。两个人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各奔前程了。约翰他就用他的论文去设计一个感测器，就是 sensing instrument 感测器，就是去感应说什么地方有东西进来，感测器，开一家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变成一个防盗系统的公司，有很多的防盗系统，就是用它的这个设计。后来因为中东的问题，911的事件之后，他又花了很多的又花台了，因为很多地方都需要这些，又都需要这样的感测器。所以过了二十年，他的财产已经超过美金4亿。而李嘉彤过了二十年呢，他回到台湾去了，在台湾当教授，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清华大学的校长。所以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大公司的董事长，4亿的这财产呢、他就跟这个约翰说，哪一天我来看看你好不好啊？当然是好嘛，老同学嘛，就你就过来吧。他就到了纽约去看他的家，哇，果真是很漂亮，好大的房子啊，真的很漂亮，旁边都没有围墙。可是这个约翰跟李嘉彤说，我不用围墙，我外面已经竖了几个牌子说这是私人财产，不要进来啊。我这个财产里面呢有3道防线啊，任何人都不敢进来的啊。若是进来的话呢，我还有一群狼犬在家里面，他因为做感测器呢，同时训练狼犬啊，说我家里还有一群狼犬，若是有人进来的话，马上就这个狼犬就出去了。哇，非常安全，真的很安全，晚上的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李嘉彤说很难进啊，可是他住在那个房间里面了、他那卧室很好很好啊。他要喝水的时候，他都不敢到厨房去，因为一厨房了，这个感测器就响起来了，他要先打电话给主人说，我能不能到厨房去喝点水啊？就是要这样问啊，很麻烦。那时候刚好是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女儿，这个约翰的女儿，独一的女儿，在哈佛大学念书，要回来。这个女儿跟父亲的就不太相同。他说：“你这么有钱了、我不是很喜欢啊、我也不带手机。”我就是开一部老旧的福特车，就这样上学去了。那天呢， 下大雪，他就那天回到家，说六点钟要回来的，一直等等都没有回来。约翰夫妻两个就很担心啊，这是郊外啊，下了大雪怎么办？等了很久很久了，等到八点钟了，电话回来了，说女儿了，他说我的车子果真是抛锚了，可是这个邻居啊，我去敲门我都不能够进去，因为我一走到那个邻居的外面啊，那赶车机就响起来了，我就不能进去了，没有一家我能够进去的，都是用我们家的那个赶车机的。然后找来找去，找了一家又旧又小的房子啊，他说这家人大概没有赶车器的了，没有安全系统的，他就去敲门，果真是没有安全系统，就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出来应门呢，就说你要打电话，那好吧，那就进来吧，就给他喝热咖啡了，打电话回去的。约翰夫妻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够赶快孩子来接这个女儿了。接回去的时候就跟这个年轻人说，那你就到我们家吃饭嘛。年轻人说好啊，我就一个人在家，你要请我吃当然去嘛，我就去了。哇，去的时候约翰夫妻两个人啊，女儿啦，还有这个李嘉彤啦，还有这个年轻人啦，还有一个是仆人，穿得很整齐，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的，在旁边侍候，就这么吃了吃了，大家都是比较约束一点，就是这个年轻人很自由自在，哇，难得吃的这么好的东西，他就好多少吃我就吃吧，吃完就回家去了。过了几年，他接到这个约翰的电话，他说我的公司已经卖掉了，我把我公司卖了呢，4亿美元呢，设立一个基金，交给一些人去管，我也不再去问他们怎么用这个4亿美元了，我就拿了一些钱呢，到英国来了，我住在什么地方？那我的女儿呢，现在也到英国来了，跟那个年轻人结婚了，我这条街呢，我告诉你街名，我告诉你电话，我你不用看我告诉你几号了，你。反正你走到这条街呢，就一定看到我的房子在哪里，一定可以认出来的。果真，李嘉彤后来就到英国去开会，他就去看这个同学。他说：“那条街果真是很特别的，前面就是一个山谷，前面就是山谷啊，所以不用看另外一边，只看另外一边呢、啊。”他看另外一边一家一家看了、啊，有一家好像是卖古董的，因为这个约翰以前他很喜欢那些瓷做的娃娃洋娃娃。瓷做的洋娃娃，所以李嘉彤说：“是来看同学，我应该买个瓷的洋娃娃给他嘛。”他就到这个洋娃娃店去看了、啊，一推门进去，就是约翰夫妻两个人呐、啊。原来他把以前当学生时代的那些洋娃娃呢，都保留下来了，现在呢搬到英国来了。那些有值钱的东西呢，都送给纽约的博物馆去了，因为他说那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应该让世界的人共同的享受，不是我一个人享受的，所以他享受那些小东西。两个人就讲了，很高兴。他说：“我在这里很自由啊，也没有什么感测器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这个门常常开着，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看完了，他就要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要回去的时候，他就这个约翰就跟李嘉彤说：“我现在在这边教书，教这些孩子们怎样做线路设计。”我太太呢也在这边呢教书，我们生活过得很好，我还有一些钱，我的女儿将来也不要我这些钱了，他们过自己也过得很满意啊、很简单。可是李嘉彤就问他说了，你什么东西都送出去了，有没有哪一件东西是你不肯送的？约翰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写下来，你到了离开这个地方你才能够看这张纸，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我不肯送给别人的。所以李嘉彤就拿了这张纸呢，就坐车回去了。车子离开的时候，他说可以看了吧，他就把这一张纸打开，里面写的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不能够送给人，我的灵魂不能送给人，我们人的灵魂不能够送给人，不能够把我们的灵魂送给我们的孩子，不能把我们的灵魂送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灵魂只有神，我们要交给他。所以当我们想到在这世上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自由，我们怎么做？我们要独立的是要建立在一个根基上面，不摇动的根基上面，稳固的根基上面。 那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世界的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就是跟从他，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能够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就得到自由了。这是一个作为主人得胜的喜乐，常常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乃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那我们看见在那献殿节以色列人所寻求的那大光，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信他，我们看见他，就是我们的大光，我们愿意跟随他，作为一个光明之子，每天不怕我们自己的丑陋显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怜悯我们，爱我们，能够担当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污秽完全除去。只有单单那一个光明洁白圣洁的道路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愿意跟随走那路。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喜乐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耶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众人，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众国患，我口舌怎能诉说，更将从何颂赞，他除我罪担忧愁，使我的道者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顶，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过我虚荣，阔过我一生所经的过患，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气。我要怎样主生命，我要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临到世上的人，也救恩我罪的身，并拯救我灵魂，主为我解脱捆绑，使我的道释放，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过我虚荣，阔过我一生所行的过患，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气。我要怎样主生命，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是与罪我的人，救主的只能救主，使我顺无归神，蒙主是平安满足，得享天堂永护。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过我需要，阔过我一生所行的过患， 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情，我要怎样做生命，
我要告诉
主生命。感谢神能够让我们看见那大光，我们一起来感谢他。阿们。是的，
进入了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任凭洪水翻滚，你坐着为王，因你已战胜了死亡，你就是那世界的真光，不但照出了我们内心的黑暗与丑陋，但是你更照出了我们前方的道路。
是的，
我们要认识我们主的声音，紧紧跟随主，更多的来侍奉主。求主让我们脱离世俗的欲望，靠圣灵不断的洁净自身，更新自我，让我们能够从灵里彻彻底底的甘心来跟随主，侍奉主。求主赐我们谦卑柔软的心，只愿跟主走。求主赐我们圣灵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分别为圣，不随大流。跟随主的话语，让我们在灵里，在主里得到自由、平安、喜乐。谢谢主，用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成为了光明之子。主，我们必仰望你，赞美你，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心时时的颂赞你，我们必尊主为大。主，愿你降临，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你。
阿
们。万国万民都要来跟随你。
阿们。
哦，求主来悦纳我们的敬拜，更悦纳个人的奉献，并洁净使用。
是的。
感谢我们的恩主，请我们众人齐心合一的祷告。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愿仁爱、平安、信心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众人，并且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恩惠当中，我们能够看见父神的慈爱，看见圣灵教导我们怎样走明天的道路。让我们走出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那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前头。我们愿意跟随，我们今天懂得的一点点，愿意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得出来，能够行得出来。愿意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赞美，我们常常依靠，我们常常仰望，一直到见主的日子。感谢奉主的名，
阿们。
请坐。